魔法树的故事第三部，魔法树上的居民，第十八章，找回康妮的声音。妈妈发现康妮不能说话，大吃一惊，非常担心。我们最好带她去看医生，她说。
哦，不，妈妈，那没用，
乔说。
康妮偷听了他不该听的，才被隐身夫人施了魔咒，只有用另一个魔咒才能解除他。
只要魔咒国一到来，我们就带康妮上去，看能不能找人让康妮重新开口说话，
贝西说。
在此之前，他只好耐心等待了，
弗兰妮说。然而康妮可没有耐心，他不停地试着开口说话，可不管怎样，还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康妮不该那么好奇，
乔说，
他之所以这样，都是自作自受，这次的经历也许能给他一个教训。
三天过去了，魔法树那边一点消息也没有。这时，平底锅先生的妈妈来了，带着一整篮新出炉的美味蛋糕。
孩子们经常提起你，
他对孩子们的妈妈说，红润的脸颊上满是笑容。
我觉得我该过来，给你带一些蛋糕尝尝。我在树上开了一家蛋糕店，就在喜太多夫人家隔壁。如果你愿意吃我做的蛋糕，我会非常高兴的。
请您进屋，我们一边喝饮料，一边品尝您做的蛋糕。妈妈立即说，她非常喜欢这位老夫人。于是，老妈妈进屋和他们一起喝茶。当她发现康妮仍然不能说话时，不禁摇摇头。
多可怜，
他说，
实在太可怜了。记住，千万不要窥探别人的隐私。真希望这个可怜的孩子能够马上好起来。魔咒国明天就会来到树顶上。
大家都站了起来。
什么？这么快？
乔说，
康妮的运气不错呀。
是啊，
老妈妈说，
其实有不少国度都可以让康妮恢复声音。你们在魔咒国千万要当心，在那里很容易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遭遇魔法。
您的意思是，妈妈担忧地问，
如果那里有危险，我可不想让孩子们去。
让平底锅和他们一起去，
老妈妈说，
我会教他一个很厉害的咒语，在他们无意间遭遇魔法时，咒语会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的，你不用担心。
那太好了，
乔说，
我可不想因为中了魔法而在那里待一辈子。
你们必须记住三件事，
老妈妈说，
不要踏进粉笔画的圈，不要抚摸绿眼睛的黑猫，不要对任何人粗鲁。
我们会记住的，
乔说。
非常感谢，请您告诉平底锅先生，我们明天就去树上。
和大家一起分享了饮料和自己带来的蛋糕之后，老妈妈回家了。她和孩子们的妈妈成了很要好的朋友。妈妈说，让孩子们每周都去平底锅先生的妈妈那儿 买一次蛋糕。
明天我们就出发去魔咒国。
乔兴奋不已。
开心吧，康妮，明天你就能恢复声音了。
第二天下起雨来，妈妈不想让孩子们去爬树，但是康妮眼泪汪汪的双眼让妈妈不得不答应。
好吧，把你们的雨衣穿上，
妈妈说，
再带上雨伞，这样就不会被淋湿了。
虽然魔咒国可能不会下雨，但你们一定要记住老妈妈昨天说过的话。
瞧，你们一定要加倍小心。
我们会小心的。
乔说着穿上了他的旧雨衣。
不要踏进粉笔画的圈，不要抚摸绿眼睛的黑猫，不要对任何人粗鲁。
他们来到魔法树下，发现树干十分湿滑，很难往上爬。幸好有人在树上拴了一根绳子，孩子们高兴地抓着它向上爬。今天早上，易怒的皮克精心情很糟，因为雨水进了他的窗户，在地板上形成了一个个小水洼。他正在向窗外舀水。
大家小心点，乔喊道，去大树的另一侧，今天易怒的皮克精心情很糟糕。
思思仙女不在家，喜太多夫人倒是很悠闲，没有洗东西，因为天气太潮湿，洗了也没法晾干。这会儿他正在平底锅先生的妈妈的店里帮他烤蛋糕，孩子们每人都得到了一份新鲜的蛋糕。平底锅先生和思思仙女都在月亮脸家等孩子们。
什么名先生去哪儿了？
乔问道。
他去睡觉了。
月亮脸说，
你们上来的时候没看到他吗？
哦，对，这样的雨天他通常都待在屋里。昨天他半夜起来，努力地回忆自己的真名，想把它写下来，防止再忘。所以今天早上他只打瞌睡，不过他还是没能想起自己的名字。
魔咒国到了吗？
乔问道。
肯定到了，思思仙女说，今天我看见两个巫婆和两个魔法师从树顶上下来，他们不是住在这儿的，一定是从魔咒国过来的。
他们下来去魔法森林里找带红色斑点的毒蘑菇，
平底锅先生说，
他们是有魔力的。要知道，成百上千的咒语都需要它。
看，又来了一个老巫师或是魔法师，
思思仙女说。只见一个戴着尖角高帽的人走下来，经过月亮脸家门口。
咱们去吧，我敢保证康妮一定很高兴，她能找回自己的声音了。
康妮点点头，她突然想到老妈妈说过，她要教平底锅先生一个非常厉害的咒语，一旦他们中的任何人遭遇魔法，平底锅先生都可以用咒语把他们救出来。
但是康妮说不出话，于是他取出自己用来写便条的小本子，潦草地写下一句话，然后拿给乔看。
平底锅先生得到了那个咒语吗？
哦，对呀，
乔说。他转身问平底锅先生，
你妈妈教你那个很厉害的咒语了吗？就是当我们遭遇魔法时能救我们的那个。
哦，
平底锅先生嘟囔着，开始满身翻找。
我把它放在哪儿了？思思仙女，你见过吗？我把它放在哪里了？
你实在太笨了，平底锅先生。思思仙女说着，也四处寻找起来。你明知道这个咒语会自己跑来跑去，你一放下，它马上就不见了。
大家终于发现了咒语，那是一个奇怪的圆形的红色咒语，周围粘着一圈像蜘蛛腿似的东西，咒语可以通过这些粘着的东西跑来跑去。刚才他跑到了月亮脸的橱柜上，站在滑道的边缘处。
在那儿，
平底锅先生说着，一把抓住他。
只要再挪动一点儿，它就会掉下去，永远消失。应该把它放在哪里才安全呢？
放在水壶里，然后盖上盖子。
乔说。于是，平底锅先生把咒语放到一个水壶里，紧紧盖上盖子。
这下安全了。
平底锅先生说，
我们出发吧，大家都要小心点儿啊。
大家脱下雨衣，收起雨伞，进入了魔咒锅。这里并不像秘密之地那样阴暗，而是处处都闪烁着奇异的色彩和光影，所有的东西都闪闪发亮，并且不断移动。没有什么能够长时间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，这里很漂亮，也很诡异。这里到处都是奇奇怪怪的小店铺，巫师、魔法师和妖精们叫卖着他们的商品，还有一座像是用玻璃造的闪闪发光的宫殿，塔尖儿直冲云霄。无人能敌魔法师住在那里，他是魔咒国的首领。店铺里在卖一种魔力斗篷，它可以让人立即隐身。乔非常想买一件，还想买充满魔力的银色魔杖。这里的一切都是有魔力的。
能让你的对手变成蜘蛛的魔咒，
一个妖精叫卖着。
可以将小鸟变到你手里的魔咒，可以听懂大树窃窃私语的魔咒。
这些魔咒都非常昂贵，孩子们根本买不起，他们的口袋里只有一些硬币，即便是最便宜的魔咒，也要一小袋金子。
哦，看啊，那些仙女们正围成圆圈，一边跳舞，一边唱歌呢。
贝西看见一群翅膀闪亮的仙女，正在一个圆圈内开舞会。贝西跑过去看着他们，仙女们朝他微笑，并伸出手来邀请道，
快来一起跳舞，小姑娘。
贝西没有留意到仙女们是在一个白粉笔画的圆圈内跳舞，立刻跳进了圈内，和仙女们手拉手转着圈跳舞。其他人也高兴地看着他们跳舞。突然，乔指着地上大叫起来，
贝西进了一个粉笔圈，贝西快出来，快。
贝西惊醒了，他甩开仙女的手，想要跨出那个圆圈，但是天啊，可怜的贝西根本跳不出来，他被魔圈困住了。
平底锅先生，快把咒语拿出来，就是你妈妈给你的那个，
乔喊道，
快点，快点啊。
平底锅先生打开了装着咒语的壶盖，把手伸进去，准备把咒语拿出来。他摸了又摸，脸上露出恐慌的神色。
平底锅先生，快呀！
乔喊道。
咒语不见了。
平底锅先生一脸愁容。
你快来看看这个水壶，瞧，咒语不在这里。我无法把悲喜从魔圈里救出来了。
好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。他们究竟有没有把悲喜救出魔圈呢？有没有找回康妮的声音呢？要想知道结果，请听下一回哦。好，大家再会。